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，熊向晖作品，用鲜为人知的史实，讲述十二年地下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，见证共和国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。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，卜凌峰播讲。十九，周恩来总理的一件批示。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定于1971年10月20日再次来京，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，并代表尼克松同周恩来总理进行预备性政治会谈。事先周总理多次召集有关同志讨论，拟定方案，报请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批准。10月19日，总理的秘书钱家栋，后改为钱家东，通知我当晚9时到总理处开会。会上，总理检查了对基辛格再次来访的准备工作，听了国际形势的汇报，提出一些问题，与会的同志做了答复。谈到日本问题时，总理说，1951年9月4日，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合约会议，把我们排除在外。由于一些国家反对，蒋邦也没有能够参加。9月8日，48国的代表在美国签订的对日合约上签字。1952年4月，日本和蒋邦签订了双边合约。总理询问这两个合约的若干情节，在座的同志没有人回答。于是我说，一个多月前，我写信给钱家栋同志，附上两份材料，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关于对日合约的记述，蒋邦外交官张士诚关于日蒋合约的记述，可以参考。总理说没有看到，他问钱家栋收到没有，钱家栋说有这个印象，马上去找找。总理问我信是哪天写的，我说9月12日。总理笑了说，9月12日，偏偏是9月12日。我才想起9月12日晚上，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获悉林彪阴谋异动，多方制止。林彪叛逃后，总理采取各种应变措施，几天几夜没有睡觉。不一会儿，钱家栋取来那两份材料，总理让我讲讲主要内容，他听后认为很重要。散会时已近午夜，次日10月20日午后，我看到总理在我给钱家栋的信上所做的批示，批示是用铅笔写的，全文如下：特级舰钱，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30本，明金武交我，版未拆，周恩来，1971年10月20日。总理的这件批示表明以下几点：第一，总理是批给钱及钱家栋办理的，他写了请字，这就表明即使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，总理也是那么谦虚，那么尊重，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官架子。第二，总理写了名字，以为还是10月19日，旋即发觉已是10月20日凌晨，即将名字圈掉，改了金武，在末尾写的日期20也是从19改过来的，这表明总理夜以继日的工作，有时忘了时间。第三，基辛格定于10月20日午前抵京，总理定于10月20日下午4时同他会谈。总理根据这两份材料提出一个重要论点，但这并未列入主席审批的会谈方案。按当时规定，送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阅看的文件都必须签印，份数必须是30。总理写了特级舰，画了三个圈，并写了请立即交外交部以签印30本，金武交我，为的是在同基辛格会谈前由他亲笔在签印本上写明意见，分送主席及政治局成员核定。这表明总理善于根据所掌握的新情况及时提出新看法，同时也表明在重大问题上总理坚持集体领导共同决策的原则。第四，总理不但将这两份材料印送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，还要印发给其他有关同志，以便他们也了解这些情况，有利于处理相关的问题。为此，他要外交部保留版面，只是他将版误拆误写为版未拆，总理误写而未改正，这是极为罕见的。但这是总理批给他的秘书的，时间要求很急，他来不及重新校正。他是在开了3个小时的会以后回到办公室的，还有大量重要文件待他批阅，可以想见他批这一件时已经非常疲劳。而这一年总理已是73岁高龄，真正是鞠躬尽瘁。第五，总理在对他秘书的批件上也郑重其事地签署了周恩来的全名， 而且写明了年月日。有些大官或小官在签批文件时只写姓不写名，或者只写名不写姓，而且往往不写日期，即使写了日期，有的只写某月某日，有的只写某日，很少把某年某月某日写全，这给新来者及后来者造成很大困难。这种懒惰不负责任的坏作风，总理一向是坚决反对的。第六，总理是在10月20日凌晨做了这一批示的，中间经过钱家栋、外交部办公厅、外交部印刷厂几个环节，不到20日中午，装订好的签印30本就提前送给他本人。这样高的效率是总理长期以身作则、严格要求的结果。总理规定，他直接领导的部门及其下属的重要单位必须昼夜24小时有人值班，总理常在夜间亲自打电话检查。如果无人值班或值班人员回答不了应回答的事情，总理就对该部门的领导人提出批评。60年代总理带头精简，身边只留下三位秘书，但在西花厅昼夜24小时总有一位秘书值班，因此即使遇到像上述的紧急任务也不会发生任何延误。主席说，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，在周总理身上就体现了一种精神，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精神，或者就可以称作周恩来精神吧。这是我们应该永远倡导和学习的一种精神。